智本恨皆悉成就。这些大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了，不是说法心菩萨，他的大智慧都成就。大智慧就是般若智慧啊，本恨呢就是六度六通，本恨就算上六度就可以，但是那个圣照大师他连六通都算上了，我也详细的研究了一会儿。这个六通是度众生一个方便，你要想做度众生呢，你必须先启发你自己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怎么启发呢？闻思修三种加恨智慧，闻慧思慧修慧，把你的大智启发出来成就了。但是你没有其他的五度，你不能度众生。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都是大乘的根本恨门，合起来般若是六度根本恨门。但是圣照大师他带上个六通，我也研究了，这个六种神通它是度众生的方便。你要是不成就六种神通了，你度众生也生障碍的。所以六种神通也是根本的很的。那么大智是般若智慧，本恨六度六通皆悉成就，都圆满都成就了。诸佛为甚之所建立啊，是推功于佛。这些大菩萨他怎么样会成就他的大智，成就他的本恨呢？都是蒙佛的加倍，蒙佛的伟大神通之力所加倍所建立的，才能成就起来。那我们现在说，我们听佛经懂得这么一点点佛教的名相了，也是佛的伟大神通加倍我们。你不看佛的经，你怎么懂得佛教的一点点名相？一点点名相你也不会懂了。这佛经是佛说的吗？还不是佛加倍我们吗？所以要推功于佛。为护法乘受持正法，这些三万二千大菩萨他承蒙诸佛的伟大神通加倍他们建立他们的大智大恨，他就要来护持护法，为护法乘。这个要分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呢，出家弟子是主持佛法的，在家弟子是护持佛法的。护法的责任归到居士身上，实际呢主持佛法叫内护。你不能主持佛法叫外边的居士来护持这佛法，他都行他不行了。有出家弟子能以主持护法，整个佛教才能兴隆，那个居士的外护才有所护嘛。居士的外护怎么样啊？你没有房子住，他给你起房子；你没有饭吃，他给你送饭；你没有，他给你供养衣服。这些衣食住都供养，你叫外护了。那么你不能主持护法，这个佛教还是不能兴隆。所以主持佛叫内护，等于那一个大城墙啊，保护城内的人民一样。这城是个譬喻，为护法城，手持正法，能以拿手，能以忍持这个佛所说的正法，能使得后这个三万二千大菩萨都能以讲经说法，不说法像狮子吼呀，狮子以后白手震惊啊， 傅仪说法能给相父歪道天魔，这个菩萨说法当死的后一样，天魔歪道都震惊，命问十方，这个大菩萨三观二贤人不但现在社会上的人知其命而死其面的，十方世界都问到他的命。不要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十方世界都知道他的大名，但是他们这个命刚才解释了，跟这个魏摩诘居士一样，都是静命。众人不穷，众人不清，有而安之。这些菩萨他有大智慧了，他有大慈悲，他要护法利生啊，能给死的后能给护法，护法在等着众生清啊，众生不清，他要给众生着善用，这个善用也叫善知识，善知识也叫善用，来安慰众生。三界无安，犹如活在众生在活在的他不安，菩萨说法能一半他度出三界，才叫他得到永远的安宁。合起来这八个字呢，就是为众生做不清之忧。这一句话诸位同学都要学到，你发心，你办佛学院，你去讲经说法，你不要坐那儿等着人家请你，你去自己要发这个愿，我给众生当不请之忧。人家请你，你带这个你的讲经的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先知其名而且识其面，这是无法，你这个大名还没有传出去，你面孔也不是见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个法师，这么请你怎么能叫做知其名识其面？你去先讲去，说个在前以后，你自己给你自己做宣传呢，你自己给你自己做广告，以后就有人请了。所以你要给众生做不清之忧。到台北寺院的出家人干经善，忙得不得开交，他不能请法师讲经，你给他讲他也没时间听。这个乡下这个寺院里啊，没有这么忙，但是没有地方去问法，你就给他做不清之忧。这一个寺院里要是住的有十个八个人，你就跟他的祖师打个商量，你们现在要是有空啊，我给你们讲点经听听好不好，打不读经时间长而且听不懂，你们念阿弥陀佛你要听个阿弥陀经吗？你们念观音菩萨听个部分品吗？你给他讲一部阿弥陀经，讲一部普门篇，这个乡下山里里边这些寺院里处处欢迎，请不到你这个不请之忧啊，不是不请，请还请不到，你就找着他们去讲去。少龙三宝能事不绝，这个当菩萨的啊，就是当父的大乘弟子，你要负这个责任，要少龙三宝，少是少计，龙是形容，要教这个佛法什么三宝继续形容在世间。我们都受过菩萨戒了，我们不是那个大菩萨，我们说法心中也是菩萨之一，我们应该负这个责任。佛法终要灭的，不要把灭到我头上，我要负这个责任，要少龙三宝能使他不断绝，大家发这个心，这佛法就会兴隆起来，不但少聚而且兴隆，要学这个菩萨发愿。 很厉害。相父莫远止足哀悼啊，你要想去弘法利生呢，还不是那么样顺利的，就要有莫远，莫之的田莫，远之的远家，有这个田莫远家要来障碍你，叫你讲不成，你要能以相服他，有歪道来障碍你，你要能止住歪道，止跟这个相父一样的，要把它止住他。洗于清净，用力改善，是在江州他直立之德啊。前边讲的他利他之德了，是在讲到直立之德，这个三万二千大菩萨都是清净的大菩萨，烦恼断尽了才清净，用力改善，改有五种改，善有十种善，那个黑板上都有。我们这个名词呢要解释一下，以前都解释过了，我们现在用功要断烦恼，打哪儿断起来？打这个断五盖十禅这个地方下手啊。盖是盖缚，压住了盖缚。我们都发了菩提心，有了菩提种子了，要叫它生菩提苗了，你把这个种子种到土地上，上面盖这个土太厚，尤其沙子石头太厚，盖覆住了，盖覆了土地，那个菩提种子怎么生苗？不能生菩提苗，怎么长菩提树？怎么能开花结果？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障碍，这个盖把它去了。这个盖障碍的最厉害，就是盖。那么有五种，一是贪欲盖，第一个根本烦恼的根本贪欲，第二个是嗔恚盖，欢喜发脾气，欢喜动怒，嗔恚心很重盖。三是睡眠盖，瞌睡多，不听课瞌睡不来，一听课瞌睡来了，感到一要下课铃醒了，哎，很好。感到不上课的时候很好的精神，一上课瞌睡就来，这就叫个睡眠盖，因为盖住了。第四的吊具盖，欢喜大妄想，身体欢喜动，情绪妄动，坐不安。不上课你要自修是，你要看注解，你要查字典，他坐不住，吊具。做到了上课了，要是上课了强制都做到，心里都东想西想，一时想到太迷子吊具，这个东西也是个大障碍，这个吊具盖。第五依法盖，讲的什么法他不起政治政见，他都怀疑，这个道理对吗？恐怕不是这个样了。法师尽管讲，讲的舍比春娇，他听得妙吗？怎么样呢？他不相信，一再不信的，这个是个大障碍，他听不进去。你讲的道理，他认为你在说神话，他根本听不到耳道里去，他怎么听到心里去呢？所以这个五种啊，是五种盖。诸位同学呢，你要用功，你就去这五种盖打这个地方下手啊。这个缠是缠绕，用绳子把你绑起来了，捆起来了，这叫做缠绕。这是十种烦恼，叫做十种缠绕。第一种叫个五缠，第二种叫个五愧，合起来就是五缠五愧。缠则持己，愧则修人。有了惭愧心呢、 你决定能以尽道，能以改过。没有惭愧的心了，你做错了事你不认错，做错了事知道错也不愿意改，这叫无惭无愧。你做做错了事了，自己心里都很难过，这叫惭愧，自己觉得很羞耻，亏得羞人，看见人害羞，做错了事一看见人脸发红发热，这就有亏心。他不在乎做错事啊，是等于是家常便饭，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要说现在的凡夫法师不能给你纠正，释迦佛再来也不能纠正，你无惭无愧嘛。所以这个是矫正两个绳子给你缠绕起来了，一定要有惭有愧。第三叫个嫉，嫉是嫉妒，有那个嗔恚心的一部分，不耐他弱。所以我有了经验了，我也提高警觉吧。我对于同学的做事，对于同学的有什么好的地方，我都不敢提名字。我没一个同学怎么样，我不敢提名字。提了名字，他这个好嫉妒的人，他就嫉妒，不耐他弱。这也是个禅。第四叫个奸，奸是奸的，是贪的一部分。这个奸就是自己有才有法都不肯舍，不肯不舍，叫做一毛不拔，这叫个奸。六度是本恨了，第一个就是不是度，不是度才不是法不是。他都不中这个奸。第五叫做悔，这个悔要会解释，悔是悔过了，悔过就要忏悔了，这不是那个解释，悔就是意悔，用那个意法来的。他对于什么法听了什么法，他都起意悔，相信不及，相信不及着后做过以后呢，做过以后就这个罪过，你再悔过已经迟了，你就悔。第六叫个眠，就是前边那个睡眠干的，欢喜睡觉。第五叫个吊居，第七叫吊居，也就是前边五干的那个吊居。第八叫做是昏沉，这个昏沉有这个睡眠的一部分，不是大瞌睡，大瞌睡叫睡眠，昏沉。你要是在这听课呢，他糊里糊涂的，说睡觉没有睡觉，但是说清醒也不清醒。你在这打坐用功吗？我们教同学嘛，你修说习惯了，他说不清楚，他心里糊里糊涂的。这就叫个昏沉。第九叫个愤，黑板上可能写错了，写这个我这个纸上写这个三字底儿，可能是个心字底儿，再查一查啊。愤是愤怒，就是嗔恨心的一部分。第十叫个福，福是福差，犯了戒怕人家知道，你叫他发怒忏悔永远不肯，都把他盖起来藏起来叫个福。不晓得你不忏悔的，不忏悔罪一身，他有这个犯戒的这个罪上啊，罪上增加罪过，等于你欠人家债不还了，这个债上加债，他要增加利息一样。这个五盖十禅这个名词讲过了，诸位同学又问到了，你要识别你对于哪一个盖哪个禅重，你都要用功对治他的，不然呢 我们为什么出家，为什么学佛，为什么上佛学院呢？烦恼永远不能断，是一些诸大菩萨的是永离改善，无改世禅永远的远离了，所以其机已清净了。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小乘也叫解脱，它还有一部分障碍，大乘的解脱才叫无碍解脱，就是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叫做无碍解脱。为了他的心常常安住在无碍解脱的境界，就是行住坐卧常安在定，叫个安住。这个常在这个定呢，他怎么能一定呢？他得到清净的心，他怎么能在清？他把五盖十禅远离了。我们的心呢，叫个混扰扰相。你回光返照，照照自己的心呢，像在一盆浑水一样，里头乱嚷嚷，乱嚷嚷，就叫混扰扰。就是这五盖十禅给这搅的，一碰浑水就够混了，再拿个棍子搅，越搅越混了。所以你得远离这些烦恼，这个心情心清净，你都安定安住在五盖解脱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大乐。念定中持，正念正定都能以中持不失，辩才不断。那么辩才有十种辩才，七种辩才，去查那个词典。这个辩才不断，咱讲的不断的字就是持无碍辩。那个十种无碍辩，法以持罗说嘛，法无碍辩，义无碍辩，持无碍辩，他说起的道理不会断绝。我们讲了。讲个道理，讲讲结得了，怎么样？讲不下去了，没有带着辩才，带着辩才不会讲不下去。这些菩萨都带着辩才，带着不断辩才。这下边都讲六度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度是菩萨的本恨。刚才讲过，学大乘佛法，哎呀，太多了，八万十千，总起来就是这六度，这是大方。学大乘佛法，打哪里学来修？打哪里修呢？学学六度，修修六度。你离开六度啊，你不懂大乘佛法；你离开六度，你不会大乘佛法的修行，要注意的。其方便力啊，物不具足。光有这个六度了，你要去度众生吗？这是大乘的，咱这么叫六度的，不是自己度烦恼度生死，要度众生了。度众生不加方便力不行。这个方便之力，悉皆具足，物不具足。度众生啊，吃来吃去的度不行的。得有全巧方便，所以在华严经上他讲十度，就是有这个般若度再开开来，开个回方圆理字，那个方就是这个方便，那下边那五个度也都叫做方便理，所以有这个时间人尽忏悔这六度了，下边那十个方圆理智都属于方便。待无所待不起法忍呢、啊？待则是道也，已经他到达了无所待的境界了。你们听楞严经听到最结果的功夫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叫做菩提达到圆满的时候，这就是无所逮了，因为已经圆满了，不要再求逮了嘛。他们都逮到菩提圆满的那个功夫，那个境界，所以到达了那个无所逮的境界。不欺法人，这一句问不容易晓通。这个忍辱有三种：生忍、法忍、无生忍。生忍、法忍，对于众生能以忍叫生忍，对于一切法就是无情之法能忍叫个法忍。无生忍对于无生法而得到了，这叫无生忍。这个不欺法人，这个法人呢，不是那个生人法人，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他们也不做这个相，他要做这个相，他有所得，他已经到了无所得的境界了，连这个无生法人之念他也不欺，这叫做不欺法人啊。这回晓得个问题，已经到达了无所得的境界，已经证得了无生法忍，他也不生心动念，叫做不欺法忍。下边我再唱今天的，但不贴法忍。他什么样是个菩萨，能以随顺如来咱们贴法忍呢？跟佛说法一样的，因为他的功夫一定用到最高尚的地方，但无所得不起法忍。没有成佛啊，他的菩萨地位一定很高，就是一定是个等觉菩萨。善解法相，知众生根。他随顺如来转这个不退法轮，因为他能善解法相，是如来所说的法相，这些菩萨都能以善于了解。善于了解是指力了，他能善为解释，能令众生一听都了解，那个理他，知众生根，他知众生的根基，知众生的根性，就是他像名医一看病就知道你的病源在哪儿了，因病于药，那么你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应你众生的根基，他给你说的话，一定你会得到不退转。盖诸大众得无所谓啊，这个盖字呢是盖覆的意思，压盖的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超越的意思。他什么能以盖覆大众？他能以超越大众，就是他的智慧功德悉皆达到最高深的地方了，与佛只差一等啊，与大众都超过，所以盖住大众但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就是事无所谓，事无所谓呢有菩萨的事无所谓，有佛的事无所谓。昨天那个黑板上都写的有了，凡是个法相嘛，再给他说一说，要把他记清楚。菩萨的事无所谓啊，总说菩萨说法无所谓，这个佛的事无所谓有始终差别。先讲佛的始终无所谓。第一啊，一切智无所谓，无所谓就是对于这个大众无所畏惧。佛 他怎么对于大众无所畏惧呢？因为他已经正得一切智，他天正的一切智，他跟大众说我已经正得无一切智，也无所畏惧，他是真实正得吗？你众生呢，你没有正得，所以他对于一切众生无所谓，因为他正得一切智。第二种肉见无所谓，他正得一切智，他断一切烦恼，这个肉就是烦恼的一面，把一切烦恼都断尽，不但三界以内的烦恼，三界以外的烦恼统统断尽，所以他才无所谓。第三呢，说藏道法无所谓，说藏道无所谓，他要度众生了，度众生，主生要修道了，要修道啊，哎，可他修不来，修不来怎么样呢？有种种的这个烦恼业障给障碍到了，只有负责的清爽。说这个众生障道什么样子烦恼，什么样子业障，把这个圣道给障到，无所谓。第十种呢，说净苦道无所谓，众生最苦的多了三个道，你怎么样能把三个道的苦断尽？复说法，把三个道的苦断尽，那就是你不着十种恶业了。十种恶业分个上中下三品嘛，再多了三个道了。你十种恶业不着，你三个道的苦断尽了。三界以内六道轮回之苦啊，你怎么样能了脱三界以内六道轮回之苦呢？你要断见识而坏，这个三界轮回之苦才能断尽。你怎么样能以成佛道呢？你得把三界以外的那个无明坏、尘沙坏，那个苦也断尽，这叫成佛。只有佛知道的最完啊，最完善、最完毕，叫个尽。说这个尽苦之道啊，无所谓，这是佛的始终无所谓。菩萨的始终无所谓呢，第一啊，终持不忘说法无所谓，这个菩萨带着终持法门，终持法门是佛说的法，他们听到心里一句不忘，一指不忘，所以他说法跟佛一样，他无所谓，叫终持一切法而不忘时说法无所谓。尽知法有，还知众生根，说法无所谓。这刚才那个经上讲的呀，三界法相知众生根，这就是菩萨的无所谓之一。一切法都等于治病的药，叫法药，他统统知。善解善知法性，善解法相，他和知众生的根基，所以应机说法无所畏惧。第三呢，善能问答无所谓，这众生啊，他有这个意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五个都是根本烦恼，众生听了法他就有所疑，听了法他不了解，他要来问，有这些问题啊， 问题很难答复，但是你的智慧不够，你智慧够了就善能问答。那个如来答问的犹如洪钟在家，有口在命，他不去分辨。你小口在小命，大口在大命，那个钟他没有去分辨。如来答问也是的，你问什么问题，如来随口就答出来，并没有心内分辨分辨你问的什么问题再答问。这个菩萨的功夫呢，已经也到到这个地方，所以善能一答问。即使呢，善觉众议不受问，前边是问答了，问答了他还有说义，因为这个义是根本烦恼之一。你答得很清爽了，他这个义坏不解决，不解决，菩萨有这个智慧，知道他的义点在什么地方，善能以去除他的这个义坏，这说法无所谓。这是菩萨的始终无所谓啊，都是按他这个说法上无所畏惧。那么菩萨说等觉菩萨了，跟父一样能以随时转不退论了。我们学的时候，我们是个说法先菩萨了，你只要学，我们现在叫即问之学，多即多问，多即就是你听了不要忘记了，多即还要多看，看注解，看了不要忘记。这个智慧啊，慢慢越积聚越多，发现啊越了解越熟，你将来说法也无所谓。就是我们一个说法心不舍都有这种妙用，也能善能答问。有这些众生啊，他要提出个问题来，你善能答问。你不说你解释佛法解释了很多了吗？而且善能以决议，他有什么疑难不决的问题，你很能以给他解除疑惑。那你要将来开了悟的，明心见性的，那更是得到自由自在的无所谓的。就是现在没有开悟，你只要用功，多记多问，智慧就增加起来，就能以得这个无所谓的妙用啊！大家好好用功啊！这个盖足大众得无所谓，这就是这些不少超越一切大众，得了始终无所谓。功得智慧以修其心，修行怎么样修呢？昨天讲过了，六度就是根本大乘的修法。你修大乘法门怎么修？离开六度没有大乘的功夫，依着六度修。修是修自己的心呐、啊，这个六度合起来啊，就是福德智慧。前五度啊都是配福的。第六度般若度是配智慧的，你修六度开开叫六度，再开开叫万恨呢，万种恨们合起来就是六度，六度再合起来就是福慧两个字，叫福慧双修。刚才成了福了呢，成了福了修圆满了，修具足了，福叫两足尊，福足慧足。这个功德智慧，这个功德就是福德，你先修福，同时修智慧，不是说先修福后修智慧，这个话还讲得有语病。福慧双修嘛，一边修智慧一边配福， 但是你佩服他的福德，这功德什么样呢？你修福德的时候不着想就是功德，福德是福家之德，功德是功家之德，没有两个德，你修福着了想啊，就变成世间有漏之福，那个不叫功德，只叫福德。你得了福了吗？这个功德是修大乘的福啊，他知道不着想的道理，天天修福，天天不着想，他所修的福德都变成功德。这个功德智慧来修自己的心，想好眼神三想第一啊，富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菩萨呢，虽然没有三十也八十种好，他的三相庄严其身，三相也属于第一。这个前面这个相好的就是变相变好，这个下边这个三相是中相。比方释迦富有长六金身，那就是三相第一中相，由这个长六金身上再分别出来有三十二种大人相，再分别有八十种随性好。相好是变相，三相是中相，都是第一。舍诸世间所有的嗜好，嗜是装饰品，你为什么要带这些装饰品，世间的装饰品呢？你有这种嗜好，你觉得带上很美丽，你在佛经上讲了，你觉得带上很庄严，实际啊，恕不可耐，一看见你就是个世俗的打扮，不是修道人的道相庄严。这个道相庄严呢，用不着世间的这个装饰品，比如咱这个中国的习惯了，男人戴装饰品很少了，这女人呢，耳道上戴个耳环子了，什么手上戴个手镯子了，戴个戒指了，这都是装饰品。戴那些都是庄严美丽嘛，菩萨的庄严不是这样的，舍诸世间所有的嗜好。那个菩萨的相好庄严身三相第一怎么样？他是福德相，在这个上文上叫功德相，叫智慧相。你用不着去用那个世间的装饰品来打扮，你要打扮也俗气，你要打扮也难看，你只天天修福，天天修智慧，福慧双修，你那个相貌本来不高明，但是呢你这个相貌人家看见很庄严，尤其是跟你上了讲台上讲经说法，这个时候跟讲台一下这个人不一样的相貌，这个现在都可以考验。他为什么呢？本来是个凡夫法师，相貌长得本来不庄严，那么在台下的时候啊，看见的就是他那个不庄严的相貌了。上到讲台上一上来，他讲经说法，他的心理上变了，变成个负的心，他所有的分别妄想啊，都去分别佛法去了，这个心变成负的心，这个相随心转，你的心变成负的心了，你这个身体啊变成负的相，虽然没有三十八十种，但是比你在讲台底下庄严，这个现在都考验，你可以考验的出来， 看一个法师上台啊，哎，很庄严，比给台下庄严。那就是他上讲台，他是讲佛法去了，他的心理上起了变化，完全变成佛的心，口说的完全是法语，变成佛的口，相貌变成相好庄严。在冥冥之中呢，你去讲经说法代表佛了，佛还要加倍你。这些菩萨呢，他是真实修行得到的，不是临时的，不是我们凡夫法师上讲台一个样子，下讲台不是这样。菩萨是真实修的功德智慧嘛，所以他不用时间，所以有嗜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注意，出家人呢、啊，有出家人的庄严，叫做道相庄严。道相什么相呢？福德相、智慧相。福德你不着相，就是功德相；功德相、智慧相。这么个庄严，谁也说不出来，但是看着很庄严。你用不着打扮，穿个好的衣服。我前天讲解了，讲的那么好像是刻薄了一点点，实际就是取大家的毛病嘛，扎针扎到那个穴上，要使劲扎一下子嘛。现在很多这个出家人也是带这些世家的装饰品。